有嗰個聖經嘅研讀。今日讀嘅聖經就記載喺新約嘅路加福音18:9-14。如果大家有聖經嘅，你可以睇住你嘅聖經或者睇住個字幕，咁由我嚟到將呢段聖經嚟到讀出嚟。路加福音18:9-14，耶穌向那些仗着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說，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税吏。法利賽人站着自言自語的禱告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奸淫，也不像這個税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随着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今日感谢神，仍然有我们的传道人苏慧林传道，今朝早喺我哋当中嚟咗正道。佢今日讲嘅题目就系祷告自拍。我哋将时间交俾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当大家浏览互联网嘅时候，一啲社交网站嘅时候，都好容易见到你嘅朋友或者你嘅朋友嘅朋友。他们将他们自拍的相 post 了上社交网站。通常这些人都会将他们自认为最萌的一个面贴上去社交网站。萌这个字以前大家都没听过。这个网络术语首先是来自日本的动漫界。动漫界即是包括了 animation, comic, game 和 novel。这个网络术语全名通常叫做卖萌，有英文的。英文呢就叫做卖萌。即是指 post 出来的相中的人物会故意扮成很得意、很 cute、很可爱来到讨好一些人。希望能够打动看相的人。不过卖萌这个字好似多数含有一啲反义，甚至有性别歧视嘅倾向。因为卖萌通常指一啲嘅女仔，佢哋将自己嘅头影到有咁大得咁大，通常嘅角度都系高抄落去，配合俗称大眼仔嘅隐形眼镜，同埋夸大眼影嘅化妆，要影到。自己的眼有咁大得咁大，由高抄落去，换句说话讲，佢块面有咁瘦得咁瘦。自拍嘅卖萌相，为嘅系要显出佢哋自己有几咁可爱，希望喺社交网站度 po 出嚟嘅时候赚多几个 like 翻嚟，满足一下日常生活里边得唔到嘅一啲嘅虚荣感，甚至。连政治人物、国家元首都玩埋一份，咁祷告嘅自拍又系点嘅咧？祷告都可以自拍，想要表现嘅系乜嘢嘅萌点咧？等我睇下《路加福音》里边有两个比较代表性嘅人物，让我哋研读一下佢哋有乜嘢祷告嘅态度。了解他们在祷告上那些盲点，检视一下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究竟心里面有什么的素质，发现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就去跟随你的学习，有不应该学习的地方，我们就引以为戒，不要跟从。在马太福音18:9-14，刚才主持已经跟我们读了，是再次讲到有关祷告的比喻。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18:1-2。 不过是第一节开始一到八节咁上下，是有关一个死缠烂打嘅妇人，佢点样去恒久坚持去恳求一个不义法官为佢嚟到伸冤。比喻嗰个目的是叫我哋恒切嘅喺神嘅面前嚟到去为神嘅角度不断嘅祷告，并且唔可以灰心。经文跟住落嚟嘅就是讲紧主耶稣要讲另外一个有关祷告嘅比喻，而发生嘅地点系喺圣殿度，而圣殿系我哋呢啲嘅犹太人佢哋宗教嘅中心。犹太人嘅宗教领袖佢哋会聚集喺圣殿度，呢啲嘅领袖佢哋严格遵守摩西嘅律法，以为咁就可以得救。佢哋认为人得救嘅条件就是严格遵守律法，所以有好多嘅犹太人，佢哋自认自己系义人，其实主要原因就系话，佢认为自以为义嘅人就可以得救。但系喺主耶稣嘅眼中，一个自以为义嘅人，只不过系另外一个嘅罪人，因为得救并非嚟自遵守律法，从来冇一个人系可以真真正正、完完全全遵守律法。以至可以得救。大家都知道，人人都有罪，人天生出来就有罪性，没人能够例外，亦都没人能够说我自己可以除去自己的罪而得救，并且因为这样而免去永死的灭亡。主耶稣基督的观点和这些犹太人他们遵守律法的观点似乎出现了很大的落差。我们看回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之前的经文里面，很多次都讲到罪人的悔改。譬如说路加福音三章三节，路加福音三章八节都是讲到人悔改只可以得救，施洗约翰去传悔改的福音，只要罪人能认罪悔改，救恩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但是并不是依靠遵守律法。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这样说，我本来不是照义人悔改，乃是照罪人悔改。这个在路加福音五章那里，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外面来传福音，当百姓听到尼赛亚的福音，但你又不肯愿意悔改，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第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路加这样说，当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这些听了福音但又不肯信福音的人，他们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当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质疑，质疑他为什么要跟罪人一起吃饭，在路加福音就记载到主耶稣跟着讲了三个的比喻，也是之前大约七八九月的时候都跟大家分享过这三段的三个的比喻，沉让、沉潜、沉义，这三个的比喻意思也是一样，就是说当如果罪人能够及时悔改，连神的使者都为他欢喜快乐。来到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后的经文里面，我们发觉很主要都是讲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也都是在大约是在二十四章的时候，当主耶稣升天但是再复活回来的时候，十一个门徒聚集在一起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再次站在他们当中，主耶稣所讲的说话都是一样，叫他们去传悔改的福音。人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命去传悔改的福音，赦罪的道。还要由哪里开始？由耶路撒冷一直去到哪里？万邦。所以在祷告这个比喻里面，上下文都环绕着悔改，跟悔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我们看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说这个祷告是包含着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悔改。 我们跟着看九到十四节的经文，先看九到十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人藐视别人的赐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比喻的目的是要话给那些恃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其他人的人来到讲说话，仗着自己是义人，意思即是说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但我们看清楚，他们只是懂得依靠自己，他们不肯信靠神，他们不肯相信神，甚至极端一点严重一点说，他们目中无神。耶和华曾经和先知以西结在旧约以西结书33章13节这样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作的罪孽死亡。自以为义的人，当他们歧视或者轻视别人的时候，轻视神的教导，结果就会犯罪，犯罪结果就是无法蒙神悦纳。以西结先知一早已经说了这些话。我们看回经文，经文说到上圣殿，圣殿是在耶路撒冷的山上高，当人要去圣殿祷告的时候，所以被圣经第十节十八章十节描写成为上圣殿。而英文圣经 NIV 亦都同一样用英文这样讲 went up to the temple to pray， 但是说当要离开圣殿的时间，圣经描述就是说从耶路撒冷下来。另外路加福音之前的经文都有讲到上耶路撒冷同埋下耶路撒冷。圣经在这个时间描述了两个的人物，他们上圣殿祷告，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就是税吏，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人物，甚至我们可以说很极端。意思是要话到给我们知道，祷告有些什么应该有的心态，另外祷告不应该有啲咩嘅心态。我先睇呢两个人啦，法利赛人，佢哋学识渊博，佢哋生活好严谨，以严格遵守律法为荣。相对地，佢哋喺社会上极之被人尊重，所以一般人都叫佢做系义人。就好似约翰嘅父亲撒加利亚，佢都系另一个即系被人形容为令人仰慕、叫人敬佩嘅法利赛人。大家熟悉的使徒保罗，我们看回腓立比书三章五节都有这样讲到，保罗他亦都是一个法利赛人。主耶稣留意啊，他并没有否定法利赛人在祷告时间他们所讲的优点，因为这些的而且确是他们的优点，只不过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不可以因为他们有这个优点而自以为意，因为他们的善行假如带来给他们的是骄傲的话，他们将会恃着自己是义人而要藐视其他人。而税吏按照当时犹太人的社会背景，他们是被人鄙视的，在犹太人心目中有两类人是非常之不受欢迎的，第一类就是税吏，第二类就是娼妓。男的做税吏，女的做娼妓，同样都被人认为是不耻的行业。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犹太人已经亡了国，罗马人统治着他们的地方，税吏是为那些罗马帝国工作的人，罗马政府对犹太人要纳的税采取一个叫做包税的制度，即是罗马政府规定某个政府，不好意思，罗马政府规定某个地方要征收几多个税项，然后公开找人承包。税吏就是向罗马政府包税的人， 他们承诺每一年要向罗马政府上缴所规定数额的税金。当税利得到承包权之后，他们就可以随意定定收税的项目和税额，有多的就归给税利自己所有，不够的就叫自己补贴。相信大家都明白，税利为了私人的利益，一定有那么多收那么多，一定会剥削那些犹太人，他们唯利是图，助纣为虐，这样做令他们自己，就是这些税利，生活陷入了非常腐败里面，也都同时违反了摩西律法。因为这样，在社会上税利被人弃绝，一般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当晒他们是罪人。这个是这个的比喻的背景。十一到十二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犹太人的祷告呢，是习惯站在那里的。不过呢，但是站在那里的时候呢，如果是为了给别人看到的话呢，就有这样的批评。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偽善的人那样，他们喜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口祷告，好让人看见。我确实地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报偿。这个在马太都有少少的批评，对这些站在那里祷告的人。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神，所以祷告的态度应该是慎重的，只能够得到神他自己的喜悦。而法利赛人的祷告有什么态度是不合宜的呢？我们就看看他祷告的内容，看看他们有什么缺乏的地方，不应该做的地方。我们看到有两个的缺失，这些法利赛人。第一个缺失，他们猛讲其他人的不好。法利赛人的祷告不是感谢神给他的祝福，不是感恩的祷告，不是感谢神给他的恩典，而是借着机会数落其他人的不是，藐视其他人。他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第二个缺失是，他只是说到自己有几咁好。法利赛人的祷告夸耀自己的成就，自以为意。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并且遵守十一奉献。在摩西的律法规定，原来大家知不知道，百姓只是需要每一年，根据旧约圣经讲，就是禁食一次。在利未记里面有提到的，在赎罪日会禁食，禁食是为了表示为罪来到痛悔，不是做给人看。经文记载在利未记23章27和32节，经文这样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身，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刻苦己身就是有禁食那个的意思。法利赛人为了表示信仰上的虔诚，他们不是一年禁食一次，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是星期一和星期四。所以我们相信法利赛人都应该受的。法利赛人都强调，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信仰上因为这样我们夸口，我们自义，经文说反而会被神所厌恶。第十三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使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真的很不同。税吏第一样，他不敢站在当眼的位置，他只是远远敢站在什么无人为意的地方。相反，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有咁前企到咁前，一定要俾人睇到为止，让人睇到佢有几咁虔诚。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嗰啲法利赛人嘅祷告呢，系习惯呢，系 举目望天。好像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话，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都跟随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们都把石头拿开，耶稣举目望天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那些门徒跟着都是举目望天的祷告。但我们看阿瑞利他怎么祷告，他不敢抬起头来，他自觉污秽，不配站在神的面前，亦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他的祷告特色第三点是不断的捶胸。当法利赛人不断的吹嘘自己的荣耀，自认自己的义人的时间，瑞利就在这里不断的捶胸，即是抌心口，为了自己的罪而忧伤，自认是罪人，愿意悔改。最后法利赛人向神夸耀自己的美德，他认为自己不需要神的怜悯，不需要神的施恩。但是瑞利就怎样，瑞利去求神施恩，可怜他这个罪人。当然不是只是瑞利这样想的，所有犯罪的人都愿意悔改的时间，他们都会这样做。譬如诗人在旧约诗篇都有这样讲过，譬如诗篇51篇一节这样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当你愿意悔改，神去的慈爱他就会赦免我们的过犯。第十四节经文这样说，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算为义即是称义。本来这个原文圣经原文这个是法庭上高专有的名词，当法官审判的时候，当他做结案陈词的时候，叫个疑犯出来，然后告诉这个疑犯，你现在无罪释放，这些就叫做算为义，或者叫做称义。这个只不过是外在法律地位上的称义，并非内在行为上的称义。换句说话说，罪被赦免，地位上我们有一个无罪的身份。罗马书3:20，保罗这样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一个人不可能因为他遵守律法就可以称义，称义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主耶稣基督称他为义。人是软弱的，人是不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在雅各书2:10都有这样讲到，我们没办法用行为来到去遵守律法，这些行为来到称义，只有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才能够被称义。在一般犹太人的心目中，法利赛人就是义人，因为他们有义行，正所谓他们是行得正企得正，但是瑞利却是罪人来的，他们没有义行，正所谓看他前面就憎他后面。但是在主耶稣的眼中，瑞利最后被称为义人，这个这么出人意表的结局完全超乎大家的想象力，因为神出手，只有神他自己是完全的，只有他自己是纯全，只有他自己全无瑕疵。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无法子达到绝对完全的地步，所以在神眼中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法利赛人的行为几咁良好都好，在神的眼中仍然都是罪人。瑞利的行为虽然不好，在神的眼中他是罪人，但是因为瑞利他愿意悔改认罪，谦卑向神来到祷告，神的恩典就临到这个瑞利的身上，使他能够白白称义，所以被神称为义。以上所讲的就是这段经文那个意思。我们看完经文的意思之后，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要有应该具备的学习。我们分开几点来看。第一点，我们学习反省的 就是我们开头一开始已经讲了一点的了，就是祷告必须要有悔改的心。一个经常向神祷告的人，他们应该要对罪恶非常之敏感，因为有圣灵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罪恶经常会来到试探我们，只有依靠神自己的恩典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诗人另外在诗篇139篇，大卫都这样讲：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自以为义是所有罪恶的根源，而认罪悔改就是能够蒙福得拯救的唯一途径。因为悔改，因为有悔改的祷告，神悦纳我们最终的献祭。大卫王他犯罪了之后，他这样向神祷告，诗篇51篇16-17节这样说：他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知道只有悔改的心才能够蒙神的喜悦。这里提到忧伤的灵，意思就是一个痛悔的心，一个悔改的心。人的标准和神的标准很不相同，人有时因为软弱以至到自高自大，甚至自认自己是完全，但是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都是污秽的。大卫他再一次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诗篇十九篇，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我们几醒目都好，有时自己错都不知道，很容易有隐而未见的过错。我们要悔改，在祷告里面我们有悔改的祷告，指的是在神面前我们要为到自己所犯的过错来到忧伤，并且愿意弃恶从善。而悔改必须有下面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我们要有认错的勇气，我们要有认错的勇气。一般人都是爱面子的，虽然知道自己犯了错，都会找些理由来到为自己辩护，或者将些过错教和给其他人。就好似创世纪里面记录了人类第一宗罪恶的事件，亚当将分辨善恶的禁果偷了来吃，他就将责任推了给夏娃，是夏娃叫他，而夏娃又将这个责任推给那条蛇。以下一个小的故事，一间公司一个嘅事务秘书，因为呢个同事嘅行为令到佢觉得好麻烦、好苦恼。因为有呢个同事咧，经常就将嗰啲书，佢哋自己嘅喎，遗留咗喺员工休息室，因为佢哋员工休息室睇睇完啲书就劈咗喺度，但系属于自己嘅。为咗维持员工休息室嘅整齐干净，呢、这个秘书小姐就要将啲书同佢摆翻好。不过这些书又不是属于公司的，所以摆回好的位置又要等到这些人回来的时间见得到拿回本书走。事务秘书为了要警惕那些又不小心但又成日犯错的失魂鱼，他决定将这些失书写上了四个字的字条，当有人认领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留意这四个字，然后以后不要再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四个是什么字？遗书代领。不过人并不是这么容易认错的，这些失物的主人好像不会因为这样而知错。当他们拿回本书的时候，见到这个秘书小姐写这样的字眼在这里润他们，或者这样的揶揄他们，他们就在遗书代领这条字条上高加了几个字，再拎回给个秘书小姐，即是将个字条拎回秘书小姐。大家又估不估到哪几个字呢？ 唯然收到，放心走吧。人真系好难认错，尤其是在公共嘅场合。上一个月我有机会旅行休息，上咗邮轮。咁邮轮大家都有去过嘅时候都知道，邮轮多数都朝头早、晏昼都食自助餐噶啦。我就排队去攞嘢食。大家本嚟都好遵守秩序嘅，惯咗噶啦，即系一定会排队噶啦。但系有一个貌似你同我拥有黄色皮肤嘅中年男子，一个箭步就企喺我前边，然后攞咗个羹就咁喺度滗嘢食。咁因为啱啱轮到我，我喺后边，佢又咁样霸尖，我梗系出声啦。我又好有礼貌嘅，深呼吸，未冇祈祷，我只系深呼吸，我深呼吸，然后跟住好有礼貌同佢讲。用英文啦，因为喺游轮，虽然明知佢系亚洲人，咁唔知佢讲咩噶嘛。Line up, please， 即系请你排队。你估呢位男士点讲？佢用英文讲翻 ：Yes, I know, but I don't mind you follow me。我识，我知排队嘅，我唔介意你企喺我后边。当我哋犯错嘅时候，我哋真系有知罪嘅智慧，有认错嘅勇气。同一日，即系同一日。我哋就落船去当地游览参观啦，嗰次系第一个浮，所以我哋冇跟团，我哋只系喺落去下低睇下。因为嗰阵时系就嚟到圣诞节，周围都有好多圣诞嘅装饰，有一个好得意，成个真人咁高大嘅圣诞老人嘅装饰，唔系真人嚟嘅，系一个装饰嚟嘅，就摆咗一个地方俾人哋同佢影相。咁大家就好乖啦，我记得十几廿人喺度排队。轮到我前面几个，佢哋一班人喺度玩倾偈，因为要交换相机嘛，咁嚟到影啊嘛，你同我影，我同你影，交换相机。咁喺呢个时间就留低咗一个空档嘅时间。喺另外一边，一对嘅老人家，佢哋唔知道要排队，佢哋就走咗去，就咁喺度影相。因为大家见到嘅，见到呢对老人家冇乜所谓啦，因为即系佢唔系特登嘅，系咪先？点知呢对老人家影完相之后，只发现原来喺另外一边，即系我哋嗰边咧，有十几二十人排队等影相。你估呢对老人家点做？佢好好，呢对老人家马上走到嚟队前边嗰六七个人嗰度，逐个逐个握手，话真系逐个讲对唔住。人性有阵时有唔光彩嘅面，唔觉意做咗唔应该做嘅事情，但系只要真心认错，跟住之后大家好开心、好愉快，大家嘻哈，嗰度老人家又笑，其他前面嗰班人又喺度笑，喺度继续讲。当然，作为基督徒，更加好嘅地方系，我哋可以喺神嘅面前学习有呢个嘅习惯，错咗唔紧要，喺祷告嘅里边向神认罪。同埋悔改，悔改系指人认咗错，犯咗错之后，佢愿意向神嚟到去悔过，肯向人嚟到认错。一个肯悔改嘅人，唔单止能够赢得其他人嘅谅解同埋尊重，同时都得到神嘅悦纳同埋怜悯。税利喺祷告里边话：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祷告他肯认错，所以蒙神的喜悦。我们需要有认错的勇气，使到我们自己品德上能够进步，得到神和人的喜悦。第二个悔改的心需要有的，不单止有认错勇气，其实刚才都讲了一点的，有改过的行动。这里老人家就有这个的行动，真诚的悔改，不单止是愿意认错，更加采取行动纠正错误，避免再犯错。虽然我们受到败坏的肉体所辖制，连保罗都这样说，立志由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开这个的辖制，所以有改过的行动。第二个学习反省的，就是要向神谦卑。我们有谦卑的心，经文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正确的祷告的态度，就在神的面前 不论自己的信仰是怎样，状态如何，永远都觉得自己不足，永远都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神做人本来是完美的，可惜人因为犯罪，罪一入了这个世界，世人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虽然我们好像碎泥一样，不过我们同碎泥一样，我们求神怜悯，亦都因为因信称义的原因，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们仍然有罪性，我们仍然在不知不觉里面犯罪，按照神的要求和圣经的标准，我们无法只达到完全无罪的境界，所以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我们愿意立志改换一生，努力学习成圣，成为神眼中的完全人。但是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却是骄傲的，他喜欢自拍的，他自己认为自己行为良好，行为完美无缺，他还经常禁食祷告加上十一的奉献。不过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并不是向神来祷告，他是自我夸耀，自我表扬，不单止夸耀自己的优点，还要数落其他人的缺点。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意，以为自己不需要神的恩典，不需要神的怜悯，结果祷告没办法蒙神的悦纳。而税吏的祷告的态度是谦卑的，他知道自己软弱，他知道自己不配，他自己知道自己污秽，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足的罪人，必须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祷告不敢自拍，他的祷告反而蒙神纪念，蒙神应允。在雅各书四章六节这样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提醒给我们有好的，这个是给我们有好的提醒。今天我们作为信徒，祷告的心态千祈不可以骄傲，不可以自满自足，自以为完全，亦不要事事同人比较，不要只是留心别人的不足。要知道自己就是罪人，即使使徒保罗他都是这样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段说话是几时讲的，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就来离世的时间他所讲的说话，保罗所讲这句说话他已经信主超过三十年，他早已经不是三十几年前曾经逼迫基督徒那个的扫罗，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一个最大恶极的人。所以我在祷告里面的时间无需要自拍，我无需要看到自己几叻，我们要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我们祈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使到我们是能够在信仰里面是慢慢的成熟，灵命达到一个高峰，逐渐达到完全的地步。第三点，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是尊主为大。祷告是人和神一个的交谈，一个的交往，态度上我们必须要尊主为大，包括了以下几点。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神他就是做物主，我们只是受造之物，我们没理由走去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做成我这样。神就是那个摇像，人只不过是一个的器皿，摇像他拥有最高的权柄，从一团泥土里面拎一滴出来，然后他愿意选择这团泥土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他也愿意选择另外一端的泥土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这些是罗马书九章讲的说话。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愿望藉着祈祷向神来到去告诉他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必须要谦卑顺服神自己的带领。主耶稣知道当他上十字架的时间痛苦到，因为他已经道成肉身，肉身上的他根本受不到这个苦，所以他向神来祷告，希望能够将这个苦杯拎走，但是他仍然都很顺服地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连主耶稣神的儿子他都尊主为大，他都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好好学校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榜样来到为我们的指标， 在我们生活上高的而且确会遭遇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我们要懂得向神祷告，神不介意我们在祷告里面请求神来到将这些困难除去，但是当祷告的结果不符合我们的心愿的时候，大家千祈不要对神失望，因为神在爱我们，因为神已经离弃我们，我们仍然都要尊主为大，凡事愿意顺服祂的带领，相信祂，相信祂仍然都会将最好的恩典赐过给我们。第二点，在尊主为大的里面，除了顺服神的带领之外，就是要尊重别人。我们不能够只是懂得高举神，踩低别人。法利赛人他的祷告，恃着自己义人，以到自己自以为是，藐视其他人。我们千祈不要学效他，千祈不要好像法利赛人他们这样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很可能说，主我感谢你，你天生令到我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感谢你，但是 你做我不像好像那些碎利这样，好像他们这么差这么衰。千祈不要这样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表现不到他们心中有神，他们不愿意尊主为大，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以致他在神面前夸口，结果失落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他的祷告神也都没办法悦纳。在结论的时候，想呼吁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千祈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旁观者，认为自己啊，我都不是法利赛人，我更加不是税吏，啊，那个人迟些，这个人又迟些，好像不关自己事，什么都置身事外。这样读经是对自己帮助不大，我们要尽办法融入去圣经的里面，甚至假设自己就是当中的主角，引以为鉴，避免陷入他们人这些人所面对的困局里面，或者是好去学习应该有的学习的态度，努力改善自己，更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经文里面的法利赛人和税吏可以代表今日某些的信徒，他们的信仰的状态究竟是怎样，他们有时会处于高潮，有阵时会陷入低谷，他们有阵时会好热心，有阵时又会好冷淡，有阵时他们热心聚会啊，祷告读经作为神作好多的工作，传好多的福音，但是因为这样他们在祷告里面出事，他们有时会看不起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间就让我想起法利赛人的祷告，当我们有时一时信仰上冷淡，我们只是热心追求世界，不愿意亲近神，祷告的时间心中充满了罪恶感，甚至不肯祷告，即使肯祷告都很求其。广东话有个字很好的，很乸西，我不知道怎么来的，我懂得讲，尽快交差了事，乸西这样做，祷告言不及义，甚至只懂得抛啲圣经金句，记得几多圣经金句讲晒出嚟，讲咗好多熟灵嘅说话，但係实际上圣灵却冇同佢有好亲密嘅经历同埋交通。经文教导我哋，我哋学习碎利咁样嘅祷告。虽然我哋未必好似碎利咁罪大恶极，但是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罪人，我们必须要学习好像税吏这样去谦卑来到去面向神的祷告。我们愿意从税吏的祷告里面，我们学习正确的祷告心态，我们要以神作为祷告的对象，态度我们谦卑，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凡事顺服神的带领，也都愿意重视那些灵命一时软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必定会蒙神应允。让我们一起 认清自己属灵的光景，谦卑的求神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年终岁末的时候，让我们祷告里面学习，更加懂得在祷告里面亲近主你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必须有悔改的心，我们不单只有认错的勇气，我们还要有改过的行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来到去祈求，我们有谦卑的态度，我们不是好像法利赛人那种的骄傲，我们要有罪人那种的谦卑。主啊，都求你教导我们众人，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尊主为大，我们愿意顺服神你自己的带领，我们都愿意顺服尊重其他的人。在年终岁晚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在过往的一年的里面，无论我们的生活过得如何，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你有丰富的预备给我们，你常荫庇我们，即使我们有眼泪，即使我们有困难，你会抹干我们的眼泪，你会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有安宁。即使我们面对的在路旁里面有玫瑰，这些玫瑰虽然有刺，让我们感觉到痛楚，但我们看到玫瑰亦都是美丽的一面。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行在这个属天的道路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能够反映到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态度，以致别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见得到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你带领保守并且掌管，不完全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是感谢神。作为大家在最后一次的崇拜的里面，来到去献上我们感谢，我们会唱三节。